能下蛋的鸡才值钱。表面看，海底捞的管理体制与一般连锁餐厅差不多。海底捞分三级管理，第一级总部管大区，中国一共有三个大区，郑州、北京和上海。第二级大区管小区，每个大区根据分店数量的多少设小区，比如北京大区有三个小区。第三级小区管分店，这种管理体系的设置往往是从地域相近、方便管理的角度考虑。可是海底捞的第二、三级则不是按地域相近的原则管理。如果按地域的原则，北京距离天津近，北京大区应该负责天津分店的管理，可是海底捞天津分店却由郑州大区管理。另外，一个北京小区经理负责的分店可能横跨整个城市的东西南北，而另一个北京小区经理负责的分店也可能是分布在北京的东南西北。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海底捞师徒制培养人的方法，和企业内部按层级管理的体制相对接，产生出的一种特殊模式。人都是独特的，人的成熟需要不同的实践和经历。比如一个小区经理下面的一个徒弟出徒了，当他或他有能力当店经理时，北京大区恰巧在最西边找了一个合适的地方开店，这个徒弟就会被提升为这个新店的经理。可是师傅不能撒手不管，扶上马还要送一程。不仅如此，徒弟的质量要在使用中接受检验，徒弟就是师傅的产品，师傅必须保证徒弟的质量。而且有些质量问题，比如徒弟的品德，师傅要终身保修。因此这个新店的运营就要由这个师傅小区经理负责。于是海底捞这种貌似按区域管理，但实际是按谁培养的人由谁管理的独特方式就形成了。有的小区经理培养人的速度快，可以管六个店，有的小区经理培养人的速度慢，可能只管三个店。能管六个店以上的小区经理就是一级的小区经理。如果这个小区经理还能源源不断培养合格的管理人才，同时自己负责的分店业务情况都很好，就证明他或他的管理能力强，于是这个小区经理就有机会被提升为大区经理。这同共产党打江山时对军队的管理一样，谁的能力强，谁的兵就多，谁的兵多，谁在军中的军阶就高。于是最年轻的林彪居然在十大元帅中排第三。据说林彪1945年进入东北时带的队伍只有10万人，1948年他指挥的第四野军从东北杀出来时超过了100万。真可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战争的残酷最需要一个组织内部的公平，这样大家才能同仇敌忾。海底捞在考评小区经理时也不是仅看能管多少店，这同打仗的道理一样，兵多还要能打胜仗才是好将军。如果你培养人的能力很强，可是熊瞎子掰苞米，掰一个丢一个，负责的店管得不好，就说明你培养的人有问题。如何考评一个管理者对人的培养能力，这可是一个大难题。这个问题要真能解决，企业就一定能经营好，因为所有企业都缺能干的管理者。海底捞考核管理者培养人的能力做法很有意思，既简单直观又相当细致复杂。一个总的指标是看你能否使 80% 直接下属的能力在一定时间内得到提升。比如一个小区经理管5个分店，这5个分店今年都是2级店，如果在一定时间里你能让其中4个分店达到1级店，就说明你 80% 直接手下的能力有了提升，因为这4个2级店的店长在你手下成了1级店店长。只有成为1级店的店长才有资格培养新店长，只有成为一个能培养店长的店长，你才有可能成为小区经理，只有成为小区经理，你才有可能成为大区经理。能下蛋的母鸡才值钱。在海底捞， 能培养干部的干部晋升的最快。有些店长兢兢业业，每天都早来晚走，可是做了店长好几年，他的店就是评不上一级店。有潜力的人不愿意在他手下干，不是辞职就是调到别的店。这说明什么？说明你是公鸡，你只能自己干，不会用人和培养人，人家跟着你没有大出息。2010年张勇一口气免了三个这样兢兢业业的公鸡店长，其中一个店长听到消息后当场昏倒。在海底捞当干部真累，仅仅忠诚正直、积极肯干、任劳任怨不够，还必须能培养人。我问张勇，你这种一个帅才带出一堆将军的培养人方式，会不会伟大不掉，存在将来背叛你的可能？张勇说，第一，我还没大，如果没大就防着别人，你能做大吗？第二，别人背叛我一定是有原因的，或者是海底捞走歪了，或者我不公平，这都是逼着我要把海底捞做好的动力和压力。由谁评定和如何评定一个分店的级别？当然是上级。不过海底捞评店的流程和方法相当复杂，这不仅涉及到公平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海底捞扩张的质量。海底捞的做法有点类似卖高档汽车的 4S 店，要开这样的店不是有钱就能开，你必须还要有一定数量的经过这些汽车公司专门培训和认可的合格工程师和技师，管理层要通过他们专门的流程考试，并且不断接受他们的培训和检查。海底捞评店时，首先由店长自己上报申请，比如你认为你的店能达到一级店的水平了，你的直接上级和他的上级还有总部的专业部门就会派人公开和秘密地对你的店进行考察。比如其中一个标准是一级店的优秀员工至少要占 10% 的比例，你的上级会对你所上报的优秀员工进行抽查，看他们够不够优秀员工的标准。千万不要忘记，你的上级和你上级的上级可都是从服务员干起来的，他们对服务员的考核不是一般人力资源部门的那种素质考核，而是师傅考徒弟式的考核。如果你上报的30名一级员工经过考核有一定比例不够一级的水平，对不起，哪怕你的经营状况再好，你的店仍然不是一级店，因此你还没有资格培养店长。有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店的经营状况好却没有资格成为一级店？因为一个餐馆的经营状况很可能同它的地理位置有更大的关系。这些评店的考核者都是承担责任的直线领导，对店的考核质量也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工作。如果为了人情把本来不够当店长的人提拔起来，他们自己要受累，因为他们也要对新店长的工作负责。海底捞的干部把这种考评称为21座大山。比如既然海底捞的顾客满意率不是通过让顾客填表获得，那么第一，店长就要知道如何评价和考核顾客满意率。第二，小区经理要对店长的顾客满意率检查并认可。第三，小区经理的上级也会有代表到现场看。第四，别的小区也会有人交叉来检查。最后，总部的技术部门也会有人来认定和指导。海底捞把这种上级不断到现场检查、审核和指导称为巡店。我问张勇，你们对干部巡店有没有流程的规定？比如多长时间、哪一级必须要巡几个店？张勇说，有，但是不管用。不是他们达不到流程的规定，而是总超出流程的要求。海底捞的干部如果不开会，整天都在店里。因为我们的干部都是服务员出身，像我一样不习惯用数字和报告管理企业，更习惯于现场办公。丰田汽车管理方法的发明者大野奈一说，丰田管理方法的精髓是现场发现问题，现场解决问题。海底捞的劣势歪打正着又变成了优势。